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到八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你们应当悔改，你们应当悔改。在第二节圣经说，安娜和该亚法做大祭司，那时候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天主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的话，在旷野有人声喊叫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了他的路，低洼的地方必要填满，大小的山冈必要掘地，弯弯曲曲的地方必要修直，高高低低的地方必要垫平，凡有血气的必得见天主的救恩。有许多人出来受约翰的洗，约翰对他们说，毒蛇一类，谁告诉你们躲避将来的刑罚呢？你们应当借善果表明悔改的心，心里不要想亚伯拉罕是我的祖宗。我对你们说，天主能叫这些石头做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今天的主题，我再一次说，你们应当悔改。我们首先一起做个祷告，求主祝福我们学习他话语的时间。我们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时间听到，赐给我们这个时间学习你的话语。但是我们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听讲道的时候，我们的目标不但是要增加我们自己的知识，我们是要改变我们自己，我们需要靠着你的话语和你的灵效法你的样子。所以我们今天所求的就是这个，我们希望你能使用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肯定要增加我们对于圣经的了解和知识，但是同时呢，希望你的话语能改变我们每一位的心。我们每一位都是有罪的，我们每一位都是软弱的，但是我们相信靠着你的力量，靠着你的话语的智慧，我们能胜过我们自己的情欲。我求你带领我们，我也为我自己祷告。你知道我是一个软弱之气，我是一个无能无力的人，但是我相信你的灵，我也相信你的话语是大有力量的。所以呢，我求你使用我也给我能力，给我力量，所以我能大胆的讲清楚你话语的意思。我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已经提了我们一开始讲耶稣基督第一次的降临的时候，特别是他施工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必须从施洗约翰的施工来开始讲。因为耶稣基督的施工是从施洗约翰开始的。为什么呢？因为施洗约翰讲的道就是耶稣基督的道，耶稣基督的福音。使徒们、门徒们也一样的看这件事情，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十一节，他说：“所以主耶稣和我们出入的时候，从约翰施洗头啊，然后他说，直到主离开我们升天的那日子为止。所以他们也是从施洗约翰的这个施工开始。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呢，圣经告诉我们，在三十六节，耶稣基督是万人的主。”天主托他传和平的福音，赐道与以色列人。这道在约翰传教实习以后，从加利利传起，传遍了犹太地方。所以这个道，耶稣基督所传的道和施洗约翰所传的道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道。施洗约翰先讲了耶稣基督的赎罪的道，他的悔改之道他的讲道的方式也是很简单，悔改悔改，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基督很快要降临了，很快，对不起，要显现了。然后施洗约翰也知道，我在预备他的道，我在修直他的路。那么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二节，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约翰被扔在监狱里边的时候，就往加利利去。然后如果我们看十七节，圣经告诉我们，从这时候耶稣讲道说，天国近了，你们什么应当悔改。所以那么耶稣一看 施洗约翰被扔到监狱里的时候，他就接续他，或者是他就开始在各地方讲这个悔改的道，天主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你们应当悔改。那么我们今天要看施洗约翰的施工，我们要看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看约翰天主的讲道者，约翰天主的讲道者。在第二节，圣经告诉我们后面这一部分，天主的话临到他。在第三节，他说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圣经告诉我们，他在旷野里，在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喊叫，讲道，讲悔改的道。那么悔改，或者是可以说符合圣经的悔改是什么？这个很关键，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老说人需要悔改，我们老说这个还没有信主的人，若要信主，若要得罪的赦免，他也必须得悔改。那么悔改是什么？谁能得救？也可以这样问，什么样的人能得罪的赦免？如果我们看，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三章三节后面这一部分，他告诉我们约翰宣讲悔改的洗礼，为什么呢？因为人悔改的话，使罪得赦。所以如果你要得罪的赦免的话，你必须得悔改，反悔改的人能得罪的赦免。信心，这个是十分重要的，我希望大家能纪念这一点。信心和悔改是分不开的，真正的信心，得救的信心和悔改是分不开的。真正的信心会引起一颗悔改的心。所以人家，换言之，如果一个人说我有信心，但是他没有承认自己的罪然后悔改的话，这个人没有圣经所提的得救的信心。他可能有了 一种感动触动，但是他没有得救的信心。人得先认出自己的属灵破产，自己的重大罪，自己的无能无力的状态，及厌恶自己的罪，才能得救。这个才是符合圣经的悔改。悔改也是一个符合圣经的自我评价，重新定义你自己，按着圣经的话语来去定义你自己和你自己的状态。首先，一个人他悔改的时候，他会否认自己的生活和生活方式，自己的行为，他会看清楚自己的罪，而因自己的罪，他会感到极其忧愁，因此会想得罪的赦免。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解释，但是这个是人悔改的一个过程。他因听到，因听着圣经的道理，因受到圣灵的感动，会否认他自己的行为和生活，会看清楚他自己的罪，而且因为他知道他是有罪的，他会感到极其忧愁，因此呢，他会求，哎，我必须得罪的赦免。这个是一个悔改的心，这个是圣经所提的这个悔改。我记得我自己信主的时候，我小时候我也有这样子的悔改的心。我虽然八岁，虽然年轻，但是在那个时候，在我眼前最重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自己的罪。我知道我没法自己处理我自己的问题，我没法自己这个洗净我自己，我也因为我的罪，我自己感到极其的十分的忧愁。所以我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求他赦免我的罪。圣灵感动人的时候，他还会厌恶自己的罪，这个是很重要的。他会厌恶自己的罪，他也会感到忧愁、不舒服、难受、伤心，这些他都会有。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都愿意避免这些感觉、这些情绪。特别是在教会中，很多人你讲到的时候，或者你讲这个悔改的这些真理的时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不愿意让人感到伤心，不愿意让人感到难受，不愿意让人感到不舒服。所以呢，他们传福音而讲到的时候，他们不会提人的罪， 他们会说什么呢？哎呀，信吧，信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你接受耶稣基督吧，他能改变你，他能给你一个非常美好的生活，和能赐给你永生。但是如果人不看清楚他自己的罪的话，那么他不能得罪的赦免。而且这个真理在圣经中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翻到，我希望大家能翻到诗篇第三十八篇。诗篇第三十八篇，这是大卫所写的诗，关于他自己的罪。在第一节，三十八篇，圣经说：“求主不要发威。”责罚我，三十八，责罚我，不要动怒惩治我。你的剑诈在我身，你的手压住我的蹄。因你发怒，我肉无完肤。这一节三节后面这一部分，因我犯罪，我骨不安宁。我的罪愆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担当不起。如果你看第六节最后边这一部分，他说什么呢？因为我的罪终日什么焦愁。所以人受到圣灵的感动的时候，无论我们说非信徒或者是信徒，受到圣灵的感动，看清楚他自己的罪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忧愁、难受、伤心、不舒服。你看大卫说的很清楚，因为我犯罪，我骨不安宁。在第四节他说，我的罪愆高过我的头，我离不开我的罪，我中天一直在想我这个罪，如同什么重担，担当不起，担当不起。所以我们要明白，人如果真的受圣灵的感动的话，如果真的有一颗悔改的心的话，那么他的心会是什么样的？他的情绪会是什么样的？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他会有一个忧愁的心，一个伤心，一个难受。像大卫说的，这个我的罪愆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但我担当不起，我担当不起。那么这种感觉呢？这种忧愁的感觉是好的吗？是好的，是非常好的。如果我们看《格林多后书》第七章，保罗在教导格林多教会，我们知道在第一的《格林多前书》，他已经提了在他们中间有个人犯淫乱的事儿，然后他说你们必须处理这个问题，在你们中间有这个人敢公开的犯这个罪，你们要管教他。后来在后书的第七章，在第九节他说，如今我喜欢不是为你们忧愁，是为你们从忧愁中什么生出悔改来。你们遵着天主忧愁，就不至为我们消受亏损，对不起。因为遵着天主忧愁，就生出永不懊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顺着世俗忧愁，便叫人死。所以这种忧愁的感觉，人家老说在这个时代，人家老说我不想要这种感觉，我来聚会的就是想得到这种平安与喜乐的感觉，我不想感到伤心，我不想感到忧愁。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这种忧愁的感觉会做什么呢？是为你们从忧愁中生出什么悔改来。所以人家悔改是为什么会想悔改呢？是为什么会第一步是什么呢？是这种忧愁的感觉，我的罪，我违背了天主，我是有罪性的。他忧愁之后呢，这种忧愁呢会生出悔改来，就生出永不懊悔的悔改来，一直得救。那我们可以这样问。你怎么评价你自己？你怎么看你的罪？你是否像大卫，我犯罪，我骨不安宁，我的罪愆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担当不起？或者是你觉得我自己可以克服这些，我没事儿，我知道我有罪，但是别人也有罪。我知道我犯过，我违背了天主的话语，我知道我是有罪性的，但是别的人也有。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想法和思想的话，你没有一个悔改的心。 一个真正的有悔改的心呢，会有一个合乎和符合圣经的一个自我评价。得救的信心和得救的悔改都是来自圣灵的感动，也是同一个时间发生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你说悔改和信心有什么区别？其实是连在一块的。人家受圣灵的感动的时候，他能有信心，也能有一颗悔改的心。所以这个是施洗约翰的道，他所讲的道，你们应当悔改。约翰天主的讲道者，现在我们要看约翰天主的施洗者，天主的施洗者，在第三节他说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我们知道约翰这个名字是天主赐给约翰的，但是后来呢，如今我们现在也叫他施洗的约翰，施洗的约翰，人在他的时代也叫他施洗的约翰，或者是施洗约翰，这个是人给他起的一个名字，因为这个是他的施工的一个特点，他老在约旦河旁边，约旦河里给人施洗。那么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五节，圣经告诉我们，那时候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约旦河两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自己的罪恶，在什么呢？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所以我们发现施洗约翰施工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他们会来从市里边出来到旷野，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听他讲道，讲完道的时候，听完这个悔改的道的时候，他们会什么？承认自己的罪。那么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承认公开的承认罪，那么约翰就会给他们施洗，在约旦河里给他们施洗。那我们该问，约翰的洗礼是有什么一个含义，有什么意义？他的就是教会的洗礼和约翰的洗礼有什么不同呢？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明白是不一样的。 Hey, put the Bible down, put the Bible down, put your hands in your lap, put your feet down. 谢谢。我们教会的洗礼和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有什么不同？我们知道在罗马书第六章，保罗也给我们揭示了，应该是在第三和第四节，这个是效法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信徒受洗的时候，我们是效法他的死、葬、埋和复活。我们是在表达或者是表明什么一个意义呢？我们现在是属他的，我们是耶稣基督里面的，我们已经得救了，是公开的一个见证。那么在这个时候，约翰的洗礼有什么一个含义呢？他悔改的洗礼的含义是什么呢？首先呢，他的洗礼没有赦罪的功能，我们要明白这一点。这个水是没有力量的，不能赦罪。我们现在的洗礼也不能赦免人的罪，就是一个见证而已。所以他没有赎罪的功能，但是呢，约翰的洗礼有一个很深的象征意义，非常深的象征意义。圣经告诉我们，约翰的洗礼叫悔改的洗礼。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三章六节，他说他们什么？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呢，在约旦河里受约翰的洗。你如果要真正的了解施洗约翰的洗礼，你得了解他们那个时候的中间的一个习俗。在约翰的时代，犹太人没有洗礼，没有洗礼。但是如果一个异邦人相信了耶和华，若他要这个外邦人、异邦人，若他要参与犹太教的礼仪，如果他要被犹太人接受，如果他要加入犹太教，他必须得受洗。所以只有异邦人说，你要加入，我相信耶和华，我相信耶和华天主，我要加入犹太教，我要遵守摩西的律法。那么好，你要公开的做见证，你要公开的受洗礼，受一个我们要给你施洗。那一帮人守着洗礼的时候，他们在承认我们是不洁净的，有这种象征意义。我不是犹太人，我是不洁净的，我是一帮人，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是是在亚伯拉罕之约与大卫之约之外，承认自己完全与天主隔绝，和天主的名隔绝。所以这个一帮人呢，如果要 加入他们中间。如果要相信耶和华天主，他必须得公开认这些，他必须得谦卑下来，在众人面前受这样子的洗礼。所以你说施洗约翰的洗礼，他为什么，他的有什么象征意义呢？约翰要求他们完全谦卑下来，像一帮人一样承认自己的罪和不洁净，接受一帮人所接受的洗礼。那么这个是为什么在我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七节，他那么严肃地对待他们。有他说有许多人出来受约翰的洗，约翰对他们说，毒蛇一类，谁告诉你们躲避将来的刑罚呢？你们应当结善果，表明悔改的心，心里不要想亚伯拉罕是我的祖宗。我对你们说，天主能叫这些石头做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他在这个时候所说什么呢？你们这个，你们别想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没问题。你们别想你们这个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们是有什么价值的。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们现在都不如一帮人，你们现在都不如外邦人，你们要完全谦卑下来，然后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所以你要想，在当时这个时代，在这些如此骄傲的犹太人的眼里，他们来到旷野去听施洗约翰的讲道。施洗约翰的说什么呢？你们是有重大罪的，你们必须得悔改，而且不但是要用口里承认你的罪，你要在这种公开的场合，在别人看着你的时候，一边在公开的场合开口认你的罪，而像一般人一样的受这种的洗礼，那不容易，对他们来说应该是不容易的选择。但是我们要明白，现在的人如果真正的有悔改的心的话，他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的选择。像人现在说，哎呀，但是我愿意加入，我愿意跟随，但是我必须站起来，然后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必须在公开的场合来说我的这些问题。如果你真正的有悔改的心，你可愿意做，你可愿意做。那他们也一般也是一样的。约翰的讲道，我们通过这一点呢，能发现约翰的讲道是蛮有力量的，蛮有力量的，是很有影响力的。而且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的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的人觉得一个讲道者必须说好听的话，一个讲道者必须向人而学人的这个讲道方式，人的习俗，效法社会。但是我们发现施洗的约翰完全与他的时代的社会完全隔绝，甚至都不了解他自己的文化，当时的文化。但是他的讲道是蛮有力量的，能使这些骄傲的人公开的认自己的罪，并接受异邦人的礼仪。约翰在说什么呢？你们觉得你们很特别，你们和天主的关系很亲密，但是你们的罪已经使你们与天主隔绝，悔改，你们应当悔改。如果悔改的话，能得到罪的赦免。我们发现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基督也讲一样的道，一样的道。约翰在说，你这个，你们都不算什么，你们骄傲，你们觉得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说你这个算不了什么。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发现耶稣基督也一样的对待犹太人。在第37节，他说，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倒要杀我，因为我的道理不在你们心里，我所说的是我在我父那里看见过的，你们所做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看见过的。他们回答说，亚伯拉罕就是我们的父。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定要做亚伯拉罕所做的事儿。现在我讲从天主那里听来的真理说给你们听，你们倒要杀我， 亚伯拉罕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你们却做你们父所做的事儿。你们对他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个父，就是天主。耶稣对他们说，天主若是你们的父，你们必要爱我，因为我是从天主那里来的，并不是从自己的意思来的，是他差遣我来的。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只因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从你们父魔鬼那里来的，你们喜欢顺着你们父的私欲行，也本来是他本来是杀人的，不守真理，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他是说谎的，是从自己的性情里说的，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也做说谎的人的父。所以我们发现，施洗约翰开始说什么呢？你们的这个亚伯拉罕，你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算不了什么，你们是有重罪的。到耶稣基督的开始讲这个悔改之道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耶稣基督说什么呢？你们是撒旦的后裔，撒旦是你们的父亲。所以这个是他洗礼的象征意义，他们必须得公开的认罪，而公开的说，而明白我们若不悔改的话，我们不能得罪的赦免，无论我们是谁的后裔，无论我们是不是犹太人，最重要的是我们愿意不愿意悔改。第三件事情，约翰天主预言的应验者，约翰天主预言的应验者。在第四，在三章四节，圣经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的话，在旷野有人喊叫说，声喊叫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了他的路，低洼的地方必要填满，大小的山冈必要决堤，弯弯曲曲的地方必要修直，高高低低的地方必要垫平，凡有血气的必要得见天主的救恩。在这个时候，路加引证了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到五节。那在这个时候，他为什么引证这一段经文？那路加在告诉我们，约翰应验了古先知的预言。他说，这个正如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语，世袭的约翰应验了以赛亚先知的预言。以赛亚先知，你可以看一看四十章三到五节，他说什么呢？说了啊，在旷野有一个人，在沙漠也有一个人，要讲悔改的道，要讲什么预备，要预备天主的道，要修直他的道。然后我们发现，在这段经文，我们也通过施洗约翰的事工，我发现他真的应验了，他也一样的像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去行，而去应验他的预言。在这个时候，路加在证明耶稣基督的降生与施工是真实的历史。在我们如果我们看一章三节，路加福音一章三节，他说，这些事我既从起头详细考究，也想按着次序记载，答于你知。为什么呢？是你晓得将来所学的道都是确实的。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引用了而引证了以赛亚的预言，是在证明什么？这个是真实的历史，而也是旧约先知预言的应验。我们要明白，如果一个犹太人，或者是如果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拒绝了耶稣基督，他也是在拒绝先知的预言和圣经的话语。因为耶稣基督和施洗约翰的施工完全应验了旧约圣经的预言，那么它有很深的含义。这一段经文，我们也知道，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的预言围绕着天主的安慰，悔改之后的安慰，可以这样说，受罚之后的安慰。以赛亚先知在说什么呢？你们要，如果你了解以赛亚书的话，他一直在说，你们要守法，你们要天主要管教你们，因为你们的重罪。但是你到第四十章的时候，在第一节他说，你们天主说，你们应当安慰我的民。 当劝勉耶路撒冷，宣告耶路撒冷，他征战的时日已满，已经满足，罪恶已经赦免，他引一切罪愆在主手中已经加倍守罚。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们守罚的时间已经完了，他们守管教的时间已经晚了，现在是什么安慰的时间？安慰的时间已经来临了。如果你看，也是第四十章第九节，他说与寻报好音的许邓告山，寻就是耶路撒冷以色列的意思，与耶路撒冷报好音的许大声宣扬，不要惧怕，许向犹太主城邑宣告说，你们的天主已经临到。天主，第十节说主天主领到掌先大力，他的圣臂为他掌权，赏来通着他施工在他面前，他如牧羊人牧羊羊群，用臂举起羔羊抱在怀中，引导如母的牧羊。所以他这个短经文都在围绕着这个悔改之后或者是守法之后的安慰。天主领到的时候呢，他降临的时候，安慰的日期就来了。对于以色列国来说，第九节的话是大有安慰的话。在我们刚才看的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九节，你们的天主已经领到，而且他来的时候他必要安慰你们。在第三十一节，也是四十章，他说为仰望主的必增心努力。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你们这一群仰望他的人，你们这一次已经悔改的人，他必增心的这个能力力量。凡盼望主降临的人必得力量与安慰。在他第一次的降临和第二次的降临都如此，都一样。这安慰与救主是赐给凡愿意悔改的人，这个是以赛亚先知的道，他所讲的道也是先知施洗约翰的道。他要来了，以赛亚书在说什么呢？你们现在是在守法，将来也要守法，但是你们悔改的时候，耶稣基督要降临，而且他降临的时候你们必得安慰。那施洗约翰也是一样的，你们要悔改，因为弥赛亚快要显现，你们要悔改，因为耶稣基督快要显现，他来的时候他必赐安慰。你说在以赛亚书有没有这种悔改的概念？如果你看第五十五章第六节，他说先知说主可寻得，主可寻得，你们需寻求主，主离不远，你们需呼吁主。恶人需离开自己的道途，不义的人需摒除自己的思念，归向主，主必怜悯他，需归向我们的天主，因为主光行什么？赦免。所以在这个时候，以赛亚已经说了一次的又一次，你们要守法，你们要守惩罚，因为你们的罪。天主是公义的，他不能不惩罚你们的罪，但是如果你们愿意悔改的话，他说什么呢？他会行赦免，他会怜悯你们。我们也要记得这一点。很多人有错误的想法，他们觉得现在教会完全代替了以色列国，但是这种想法是不合乎圣经的。我们也知道天主休了以色列国一段时间，因为他们的悖逆，但是到最后我们发现他还会收回他们。像在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第七节，他说我弃掉你们不过少顷，我必大施恩慈将你收回。在他第二次的降临，这一件事情必要发生。我们也知道在施洗约翰讲完他这个道之后呢，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有一小部分的人 接受了而信，所以他没有立他的国，在那个时候他没有立他的国，因为他们拒绝了他们的王。但是那一群真正的相信他的人真的得到了罪的赦免、安慰与怜悯。约翰讲的是什么呢？你们受了审判，你们已经针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受了审判，你们受了惩罚，但若你们愿意悔改，你们就能得罪的赦免，也可以得以赛亚所提的安慰。你们应当悔改，你们应当悔改。那么我们现在，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也不是以色列人，但是耶稣基督的道在今日也是一样的。我也不是世袭的约翰，但是呢，我也是个讲道者，然后我们今天所讲的道也是一样的。你若愿意悔改，你若愿意有这种悔改之心的话，那么你能得你罪的赦免，你能得罪的赦免，你也能得安慰，也能得怜悯，也能得这个永生。所以呢，约翰说，耶稣基督说，我今天也说，你们应当悔改，你们应当悔改。